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9, Session 2, 基督教伦理学第39章第二讲。现在我们来到本章的第二段，就是马太福音5章31到32节，马可福音10章2到12节，路加福音16章18节和马太福音19章3到9节。这个是第二段的标题，我们来读这些的经文。马太五章31到32节，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着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第二段呢，是马可福音第10章2到12节。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的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路加福音第16章第18节，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最后马太福音第19章，最后马太福音第19章3到9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我们回到书的本文，主耶稣在这几段经文所教导的是，再婚是被禁止的。这条条例有一个例外，我们会在另外下一段讨论的。马太五章31到32节说，若休妻要给他休书，但是我告诉你们，除了奸淫或者淫乱的缘故，若休妻呢，就使他犯奸淫，凡娶这个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有一些法利赛人的教导呢，是说，一个男人可以有各种的理由，休他的妻子，而他唯一的责任就是给他那一份休书。这个在《生命记》第24章第一节跟第三节是提到的，注脚六，我们来读注脚六。很明显的，耶稣这里所指的是 Hillel 这一派的犹太教教士们，他们对离婚是采取比较松的一个的立场的，而不是在讲 Shammai 这一派，他们是诸多的限制的。好，回到正文，正文是说，法利赛人教导呢，一个男人只要给他休书就可以休他的妻子的。主耶稣的回答，也就是《生命记》24章1到4节所暗示的，是离婚是一个更严重的一个的问题。离婚破坏了婚姻的二人成为一体，这个一体的合一性，这是上帝在《创世纪》的2章24节所设立的。所以上帝很少的情况之下承认或者认可离婚的。我们在生命记第24章所看到的，一个人若休掉他的妻子，除了淫乱的缘故呢， 就使他犯奸淫了。当这个女人再嫁另外一个男人的时候呢，那在那个时代的社会，她肯定会这样做的。她与第二个丈夫的性关系呢，就违背了她对她第一个丈夫的婚约或者是誓约，因为这个仍然是有效的，因此她成为一个淫妇。而她第二个丈夫同样的是犯了奸淫的罪。那个男人当他休妻之后再去娶妻的话，也是犯了奸淫的。参考马可十章十一到十二节和马太十九章第九节。路加十六章十八节提到原来的那对的夫妻和后来的配偶的。所以离婚和再婚一般来说都导致四个人犯奸淫。原来的夫妻就是在他们的第二桩的婚姻里和他们新的配偶。第三段，本章的第三段，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二节和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九节的例外。我们前面只不过略略的提到主耶稣基督对离婚和再婚的唯一的例外，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英文是 sexual immorality。 当然这条的例外是有很多很多人在讨论的。这句例外的短句只有在马太福音出现，马可十章十一到十二和路加十六章十八就没有提出这个例外的。马可和路加的沉默可能是因为这条的例外大家都知道，都假设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PCA 和改革中长老会的报告书是这样说的，当时不论是异教或者是犹太教的文化都假设奸淫是离婚的理由， take for granted。 在耶利米书三章八节和何西雅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前面提过的，上帝亲自因为以色列所犯的属灵的奸淫而与他离婚的。在旧约时期，奸淫是可以受死刑的罪。利未记第二十章第十节，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在新约时期的政治的处境，这种的死刑是不容许的。但是大家所假设的可能就是，假如有一个配偶根据上帝的律法来说是应该受死刑这样终结他的婚姻的话呢，那另外一方就没有义务与这个犯淫乱的配偶继续停留在婚姻里面，因为那个配偶呢已经会用死刑的离婚了， would be divorced by death。但是这种的解释是有问题的。英文圣经所翻译的 sexual immorality 原文是 porneia， P-O-R-N-E-I-A。 我们正如在第三十八章看过， porneia 这个字是比奸淫 adultery 更广的，它可能是指各种的性罪，奸淫只不过是一种而已。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九节和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 porneia 这个字是从 moicheia， M-O-I-C-H-E-I-A adultery 可以区分出来的。我们来读一下这两段的经文，马太第十五章第十九节，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酒和偷盗、妄政、旁毒，这都是污秽人的。另外呢，是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酒和行淫的人上帝必要审判。 porneia 淫乱这个词在以色列与上帝的关系之间呢，是用来讲对上帝不忠诚。 porneia 淫乱呢， 是指不忠诚。我们本书前文我们是看过的，参考民数记14章33节，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得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淫行，以赛亚书第一章第21节，可叹忠信的城变成妓女，从前充满着公平公义居住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因此呢，既然托内尔这个字是指向上帝啊，向另外一方不忠，因此呢是可以用来指与性没有关的罪行，譬如说以扫轻看出卖他的长子的名分，希伯来书12章16节。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这些经文或那淫乱的寓意的用法大概在这里与我们的讨论没有关系。假如任何的情况之下 Porneia 寓意的淫乱都可以使人可以离婚的话，那么耶稣的离婚观就是非常的松散的。可是主耶稣基督的离婚观肯定是比他同代的教师们，就是法利赛人，是更加的有限制性的。马太19章第10节到第11节是这样说的，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即使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所以耶稣呢是对离婚非常的限制的。所以我们应该理解 Porneia 凌乱这个字呢，就是指与性有关的罪，就包括淫乱、找妓女、乱伦、同性恋行为、受教和一般的奸淫。注脚第8，我们来看这个注脚，请注意，这一些的罪在摩西律法都是死罪。因此，假如有人他的配偶是犯了这些罪，罪名成立的，他们就会用死刑来与他离婚。但是就算在旧约时期呢，肯定有买赎的可能的，那有罪的人可能买赎他的罪。而在耶稣在地上的传道的时期呢，罗马帝国是不容许犹太人执行死刑的。但那种的处境呢很可能很容易理解的一件事，就是离婚可能是一个用死刑来解除婚约的一个的取代方法。那个犯淫乱的人若不配活下去的话，当然他就不配留在这桩婚姻里面。死刑就指出这个无辜的没有犯淫乱的那个配偶呢，应该不必再承担他的婚姻的责任的。注脚第8结束。刚才我们读到的是 Porneia 这个字包括各种各样的性罪。我们继续本文，但是请注意，所有这些的罪都是奸淫的罪。当一个已经结婚的人犯这些罪的时候，例如当一个结了婚的人犯淫乱的罪，也就是说与一个没有结婚的人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呢，他就违背了毁了他的婚约，也违背了与他的配偶的一体的关系，他的行为是奸淫的 adulterous。 所以 Porneia 淫乱和 Moikeia 奸淫，淫乱和奸淫在这段经文里面是等同的，虽然在其他的处境呢， 他们可以被区分出来。我来做一个简单的注解：淫乱就是所有与性有关的罪，奸淫就是所有破坏婚约的罪。 PCA 长老会的报告书呢，前面我们是引用过的，这份报告书就建议 Pornia 淫乱这个范围呢可能更广。报告书是这样说的，委员会会这样来坚称自慰和那种毁灭性的用黄色资料的罪本身不是离婚的理由，因为他们并没有完全清楚的破坏了一个一体的关系。但是一个人若在这些事情上完全的上瘾，成为一个取代品，取代了与配偶的房事的权利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些呢就是毁灭了一体的联合了。其他的一些的习惯性的性罪也可以指出到所有的这一些都是不清楚的个案。因此呢教会的堂议事会就是牧师跟长老们呢他们必须要做出判断，他们有这个责任去应用圣经的原则的。这里指引教会的原则就是究竟这种的性罪是否毁了一体的关系。有些的性罪会伤害这个婚姻的合一，不一定必然的破坏毁灭它。但是若性罪而某些的性罪外在化的时候，成为一个与自己的配偶的一体的关系的取代物的话，那么教会的牧师跟长老们呢可以判断这个就是淫乱的同义词了。参考报告书第224-225页，报告书的引文结束。我们继续看弗兰姆的话。一般来说，我们不会看习惯性的自慰或者是用黄色材料是犯奸淫，因为这个是个人孤独所犯的罪。但是呢这个委员会指出，他们可能是成为一种正常的婚姻的房事的取代物。注脚第十是这样说的，弗兰姆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评论委员会这里的坚称，可能是对的，让对方不能有房事的权利是离婚的理由，但是我想我们需要更多的支持来建立这个论点的。我自己的论点是比较简单，自慰和用黄色材料呢假如它同时是对不是自己配偶的人有这个淫念的话呢，就是犯奸淫，因此呢为了这个缘故呢是离婚的理由。注脚第十结束。我们回到正文，刚才正文是在说呢这两种的罪，两种的习惯呢有可能成为一般的房事的取代物的。可能更加直截了当的说，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在马太第5:28的教导，说淫念就是犯了奸淫。在第38，我的论点是自慰和用黄色材料呢差不多每次都是与性的动机有连在一起， always accompanied by sexual intentions。 而这些假如是与自己配偶以外的另外一个人就是发生淫念的话呢它就是淫念的罪了。因此就算在这些的行为上 porneia 淫乱和 moiakeia 奸淫也是合在一起的。当然实际来说我们很难用淫念来做离婚的理由，因为这些都是隐藏在人的思想里面的。但是习惯性的自慰和用黄色的材料一般来说都是淫念的一个外在化，也是淫念的证据，特别第一用来做一般正常婚姻房事的取代物，和第二当这个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性幻想是针对他的配偶以外的另外的人。 因此我与 PCA 长老会的报告书同意，这类的性罪也是破坏了婚姻的一体的关系，因此可以作为离婚的理由的。注脚第十一，我们来看注脚第十一。既然发怒 anger 是一种的谋杀，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而淫念是奸淫的一种，有人就问这里是不是暗示的发怒也应该是好像谋杀这样子来用死刑来对待呢？有些情况一个人发怒的这些的证据呢是好像有谋杀的动机的，这种的行为的应该按照谋杀这个原则来惩罚。但其他时候呢，就正如淫念一样，怒气呢是在心里面隐藏的，因此呢人的判断是达不到的。我们也要注意怒气和淫念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怒气有可能是近前的怒气，诗篇七篇第十一节，以弗所四章二十六，但是呢没有所谓近前的淫念这码事的。回到正文，因此实际上对已经结婚的人来说， porneia 淫乱就是奸淫，淫乱就是奸淫， sexual immorality is adultery。 PCA 长老会的报告书说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二跟马太十九章第九节所提出的例外并没有在当时一般的犹太人、犹太教和异教的理解以外再提出离婚的理由，就是 adultery 奸淫就是离婚的理由，耶稣并没有比这个更松散。我们因此可以假设马可十章二到十二跟路加十六章十八没有提到这个例外，因为他们已经假设这个是理所当然的。虽然耶稣与这些一般性的教导是同意的，但是他有另外的教导，因为他对奸淫的理解是更深的。我再说离婚在淫乱这个情况是允许的，并不意味着上帝吩咐离婚，并不意味着离婚是必须的，也不意味着离婚是最好的 desirable。 就算这种的情况，上帝也是憎恨离婚，也是喜爱人和好的，但是在这种情况若离婚就不是犯罪。下一段呢，第四段是讲为了淫乱的缘故离婚之后的再婚，第五段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节到第十五节等等。